我是点菜师。我是一名点菜师。我工作的这家四星级酒店以经营粤菜为主，虾是我们的特色风味，吸引了众多食客。那天我正在酒店一个无人的小客厅里休息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来找我，笑着说："听说你是这里最有名的点菜师。"因为生意多，我经常请客，以前花了不少冤枉钱。说到这里，他掏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给我。我接过一看，知道他是本地一家有名的电器商行老板，名叫于大明。于大明随后又掏出一张纸，那是一张菜单，他大概是看到我脸上有微微诧异的表情，便笑着说。下月我们商行要宴请几位知名的演员和歌手，我想在贵店开8桌，每桌定价在15000元。这是菜谱，请你看一看。这明显是在考我了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只要客人报出就餐标准，我们就要根据不同的口味进行搭配，安排最合理的菜谱。我接过于大明递过的菜单，有点不太高兴。便淡淡的说："于老板是想问价格吧？"他抽了一口烟，微笑着没答话。我扫了菜单一眼，菜的安排凌乱不堪。印象比较深的有蚝油凤爪、姜丝肉蟹、生炊麒麟鱼、虾饺龙凤卷、太子参百合甜鸡汤等等。我把菜单放到旁边，笑着说。一桌1万元钱就足够了。他有些惊喜地望着我，就连面颊上那几颗麻子都放出了光彩。一桌可以省5000元。于大明站起身，手指敲着脑门。哎呀，以前我花了多少冤枉钱呀！我也站起身说："我还有事，如果你有了安排，尽管来我们酒店。"他忙不迭地朝我点头，并一直目送我消失在楼梯拐角。后来，于大明果然把宴席摆在我们酒店，经理很高兴，表扬我拉来了这么好的客户。那几位演员和歌手的出席还招来了记者，又是采访，又是拍照，还上了电视。做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真理。谁征服了人们的胃，谁就征服了世界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成功的。宴会之后的第三天，于大明又来酒店找我，把我叫到休息厅，厅里没人儿。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塞进我怀里，说是我给他省了钱，这是提成。我无法拒绝。晚上回家，打开红包，整整5000元。是按10%的比例给我，我十分开心，我没做亏心事，这钱是应得的。3个月后的一个傍晚，于大明又来酒店找我，我们走进一个包厢，他关起门，从包里掏出一个菜单，老规矩，他是让我再做一下评估，我随意扫了几眼，把菜单放到桌上，笑着说。一共36种菜品，10道广东风味儿，10道扬州风味儿，10道四川风味儿，还有6种风味儿很杂。他两眼放光地说："你全记住了。"我点点头。他竖起大拇指，在我面前使劲晃了晃，然后把那份菜单收了回去。1个星期之后，于大明在我们酒店大宴宾客。席间，他照例把我请出来，借着酒兴一个劲儿地夸我。点菜师这个行业在内地兴起不久，能得到这种赞誉，真是连想也不敢想。渐渐的，我成了明星。于大明每次宴会之后都给我红包，一般都是几千元，我欣然接受。自从我出名以后，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很多人都冲着我的名气来就餐， 希望名师亲自为他们推荐菜品。酒店抓住这个机遇，推出了很多新菜品，其中有一道乳酪爆虾仁儿，是我和厨房的大师傅特别开发的。于大明特别爱吃虾，据说他老婆也是爱虾如命。下个月18号是他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，庆祝宴会就安排在我们酒店，而且一定要有这道乳酪爆虾仁儿。于大明的老婆周丽红，多年前是一位有名的话剧演员，据说很漂亮。这几年很少出门，如果她能亲自来，肯定会吸引一大批老食客。好日子说来就来，18号这天，酒店大堂特意装饰了一下，还打出一条横幅，庆祝于大明、周丽红伉俪结婚20周年。下午5点，一列小型车队来到门外，老远就听到于大明爽朗的笑声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老婆周丽红看上去要比他年纪大，面容很严肃，甚至有点威严的感觉，冷冰冰的，让人不敢接近。入座以后，于大明把我介绍给他老婆，我很有礼貌地给周丽红鞠躬。他好像对我很感兴趣，专注地打量着我几眼。周丽红的妆化得很浓，但仍然难遮脸上的疲倦和苍老。她对我勉强笑了笑，说话的嗓音有点沙哑。大明经常在家里提到你，我们对专业人士都是很敬佩的。到底做过演员，嗓音虽然低沉沙哑，但语调起伏有度，讲出的话也是恰到好处。闲聊了几句，我就告辞去了厨房。不久，庆祝宴会正式开始，客人们对我们酒店的菜肴很有兴趣，瞩目的焦点当然是这道乳酪爆虾仁儿。我亲自端出第一盘，径直走到于大明夫妇面前，微微鞠躬，宣布道：我代表本酒店特别奉献新式菜品乳酪爆虾仁儿。于大明两眼放光，周丽红也有些兴奋。按照我和于大明事先约好的，由周丽红首先品尝这道菜，我在旁边进行推荐说明。此刻，大厅里所有的客人都停下筷子，眼巴巴地瞅着这道传奇菜品。我抓住这次表现机会，不但充分介绍了乳酪爆虾仁的风味特点，就连主料、辅料，甚至调料的来源都做了详细说明。在满堂喝彩声中，周丽红优雅地尝了第一口，于大明注视着老婆，大家也都看着，就等周丽红说出一个好字，再一起享用这道美味儿。我站在旁边等待着。等待着全体客人惊喜的感觉，最好让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可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周丽红吃着吃着，突然手按胸口，仰靠在椅子上。我愣了一下，正要过去询问，周丽红的脸竟然扭曲起来，汗水直淌，看样子十分痛苦。紧接着，她又全身抽搐起来。于大明惶恐地伸出手，刚要搀扶老婆，周丽红的身体却向前扑倒，前半身撞到桌面上，掀翻了碗碟。于大明嘶喊一声：“丽红！”这一声就像给沸腾的油锅里撒了一把椒盐，大堂里立时炸开了，惊叫声、碗碟碎裂声响成一片，人们乱成一团，有的拨打110，有的赶紧夺门而跑。等经理闻讯赶来时，大堂里早已狼藉不堪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的精神近乎要崩溃了。这时，于大明抓起一只破碎的酒瓶，把我逼到墙角。他瞪着血红的眼睛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你毒死了我老婆！我退在墙角里，不敢乱动，除了惊异，更是恐惧。 我怯懦地申辩着：“我怎么会毒死你老婆呢？我们无冤无仇。”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在于大明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狡诈的冷光。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，我掉进了一个圈套。这个圈套很深很大，里面有很多弯弯绕。平时所有杂乱的记忆，此时全部穿成了一条线。于大明用安排好的菜单引导我，慢慢和我拉近距离。他每次都把我领到没人的地方，每次都把菜单收回去，不留下证据。他每次都让我大声宣布这些菜是我推荐的。这一切，我怎么向警察解释？我是点菜师，还收了人家的红包，这些红包怎么解释？没有人可以给我证明。于大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冷光，他冷冷地笑着说：“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你给我老婆推荐的菜里有毒，你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毒死，这就是事实。我还能说什么？等着警察来抓吧，我彻底绝望了。你怎么知道菜里有毒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被毒死的？”突然，我身边响起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。只见在一片惊呼声中，周丽红竟然慢慢地从桌边站了起来。她用手绢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，向于大明投去冰冷的目光。于大明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手一抖，酒瓶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周丽红扫了一眼地上的酒瓶，用讥讽的语气对于大明说：“咱们的婚姻就像这只酒瓶，被你无情地摔碎了。”于大明立刻换了一副笑脸说：“哦，你没事儿，好，没事就好。我还以为……”周丽红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这一天，你等了很久吧？我很佩服你的策划水平，可惜你忘了，我曾经是一位话剧演员，假装被毒死很容易。”这时候，警察来了，迅速控制了局面。周丽红来到我面前说：“于大明安排了这一切，让你受惊了，很对不起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我喃喃地问他道：“为什么扯上我？”周丽红说：“其实我知道，于大明早晚要走这一步，他希望我快点死，但他失算了。真正的幕后策划者，其实应该是我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直盯着他看，听不懂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周丽红冷笑几声说：“哼。”我有意在我家客厅里放了一本书，目的是试探他。那书上有一句话：吃虾的同时严禁服用大量维生素 C，否则会生成三价砷，迅速致死。他看到后，果然对他产生兴趣。他认为这个办法简单易行，而且成功后他可以不受一点怀疑。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只是听周丽红继续说了下去。早年因为露天演出，我落下了风湿病，很少出门。今天，他利用结婚纪念日的理由让我出来，而且事先想骗我服用大量维生素 C。我跟他结婚20年，他身上的弱点我清楚得很：爱耍小聪明，喜欢冒险。侥幸心特强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气愤地打断周丽红的话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可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扯上？”周丽红笑了：“我需要一个证人，不是你就是别人。反正，我需要一个能证明于大明有罪的人。”周丽红说完以后，我们一前一后。都跟着警察去局里录笔供，走出几步的时候， 他又回头对我补了一句：“只有你这个角色，可以把于大明计划中的全部细节串联起来，告诉警察。”我低着头，麻木地走着。出现这样的结局，不知道算不算我的幸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